今天我们会接着讲彼得后书的经文，接着上一次的话题街坊假先知，街坊假先知或者假师傅。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注意到在当今这个时代呢，假的东西越来越多我想我们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会遇到不仅是各样的生活的用品、食物也好、衣物也好，还有很多还有假的身份假的证件各样的假的消息。我想，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呢，虚假的东西呢只会越来越多，并且呢会越来越逼真让我们越来越难辨认。那这些虚假的东西呢，对我们教会也会产生一些冲击。比如说，以后可能会有假的讲章，有人会模仿别人的讲道用人工智能呢去编写所谓的一些教导材料等等。那当然，这些虚假的东西呢，也是会帮助假师傅能够来传播他们的异端能够帮助他们去宣扬违背圣经的教导。所以说，给我们信主人呢，会带来更大的挑战。那么，我们如何去防备如何去谨防假先知、假师傅和还有他们的教导？那上一次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提到这个话题。那假师傅他们会借着各样的手段呢，悄悄的会把他们的异端、他们的教导呢渗透到我们当中。那他们会记得捏造各样的谎言刻意讲一些似是而非，要让人听了以后感到很舒服的这样的话语来诱惑、来引起人的兴趣。那么他们那样做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什么？要扭曲这个救恩的这个信息否认耶稣基督的身份地位和他所做的一切，那让神的真道呢被毁谤。这提醒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当清楚我们自己呢，当清楚神的话语的愿意持守神的真道。假如我们自己能够明白神的真道，并且愿意在神的话语上站立，我们就不会不那么容易会被那个假的教导影响。我们也提到，假如说假先知他们继续悖逆，到最后他们也不愿意悔改，那得到的结果呢，就是神的永远的刑罚在那里等待最后的审判。当然，跟随假师傅这些人呢，也会有同样的结果。今天呢，我们会记得彼得后书第二章的后面一段经文，来从另外三个方面来谈一下如何识别和谨防假师傅。那第一呢，是要谨慎什么？假师傅常常会以诡诈为他们的自己的喜乐、自己的快乐。第二呢，假师傅呢会常常说一些虚妄惊吓的话语。那第三呢，他们虽然说他们自己听了这个真道明白了，但是他们选择弃绝。经文是来自彼得后书2章12到22节，我们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彼得后书2章12节，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夜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随从比尔之子巴莱的路。巴莱就是那太不义之工匠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闭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行淫的事引导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异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生命， 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我们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下，在这个时候我们正恳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可以自由地在我们心里运行，挪走我们心里任何的拦阻。今天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在彼得后书二章十二节这里呢，彼得用了一个转折说，但是，那么这些人呢，指的是那些假啊先知假师父。那彼得在前面呢，刚讲到了天使啊，他要将假师父与天使做一个比较。在十一节那里他说呢，首先说天使呢非常的尊贵，并且他们有更大有非常大的能力，但是呢他们尊重在上掌权的，即便是在上掌权的人，他们做了悖逆神的事情，但是他们也不会在神面前说毁谤他们的话。那跟天使相比呢，这些假师父他们的情况是完全不同。他们有什么不同呢？十二节这里说什么，他们随意的随便毁谤人啊，并且毁谤什么自己所不晓得的事情。彼得在这里称那些假师父呢为没有灵性的畜类，讲得非常不客气，是不是？我们知道呢，牲畜呢是没有灵性没有理性，他们啊做的一切呢都是为了自己啊自己的情欲自己的需要。那饲养牲畜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什么？宰杀他们作为食物，是不是？彼得说这些人呢就像牲畜一样，是一样完全为了自己的肉体的情欲，他们在等待着被宰杀。那在前面的经文里面，彼得告诉我们呢啊假师傅他们传播各种各样的异端啊，他们不承认买他们的主啊，就是否认耶稣基督。那些人呢在头脑里面他们啊知道耶稣或者他还有他所行的一些事情，但是他们心里面没有接受没有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啊，他们也不相信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不接受他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当然他们也不相信耶稣是救恩的唯一的出路。所以假师父这样做的时候，他会给他们带来什么？那假如那些前面也提到过，假如那些假师父他们啊在离开世界的时候还是不愿意认罪悔改，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生命的救主，将来得到他们呢就是什么？就是被丢在黑暗里面，跟神永远分离，那是真正的被宰杀，真正的死亡。那么在这里呢，彼得用啊这个牲畜作为一个比喻呢，来再一次强调，假如这些人呢继续被你不愿意悔改，他们等待的就是被神毁灭。那这些啊假设不仅是传播害人的异端，他们还在做别的事情。那十二节啊二章十二节这里说呢，他们毁谤那些他们不晓得的事情，他们在败坏人的时候呢，自己啊遭遇败坏。那假师傅他们在什么？他们在毁谤什么？在毁谤什么？毁谤他什么事情他们不晓得呢？就他们不仅在传播异端啊，诋毁啊真道，他们还会什么？还会污蔑那些传讲真道的人啊！是他们不仅自己这样做呢，还会去诱惑其他人跟随他们一起参与啊！所以那除了毁谤真道啊，污蔑传讲真道的人以外呢，这些假师傅们他们还有其他的行为哈，在那个二章十二、十三和十四节这里说，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夜乐，自己以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啊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埋也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些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那在这里彼得点出了啊这些假师傅他们有好多个问题。第一，他们所行的呢是不义的，不义就是不圣洁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因为假师傅他们所行的不讨神的喜悦，那么他们得到的呢就是不义的工价啊，不义的工价是因为行的不义而得到的报应或得到的报酬。那么假师傅他们得到的什么样的报应？从哪儿得到的？很显然是从神得到的。得到什么样的这个报应呢？就是神的审判啊，最后是神的审判。刚才讲他们，假如最后他们一直不愿意悔改，最后啊继续啊他们继续行恶的时候，他们得到的报应 得到的结果呢，就是神的审判。所以说，假师傅他们具体行了什么样的不义，他们在哪一方面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彼得说，他们喜爱什么？白昼宴乐啊，他一般人都在啊，在什么？在晚上的时候，在宴乐，对不对？而这些人呢，是在大白天的时候，白天本来是应该辛勤工作的时候，而这些人呢，是不务正业，把当做事情的时候呢，当做什么无所事事的时候。所以贾师傅这样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这样做有什么样的目的？你说，那彼得提醒们，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警醒，因为那些人他们心里污秽邪恶，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会以诡诈，以各种各样的诡诈呢，作为自己的做事的原则。他们用什么？用那个淫乱的眼光，到处去寻找机会，引诱那些不坚固的人啊，不坚固的人。那在下面我们还会谈到那些不坚固的人。所以彼得在这儿讲了那些人生来就该是咒诅的。接下来呢，他要用一些例子来进一步来说明这些假师傅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他们有什么样的表现。彼得后书2:15-16这里说，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莱的路。巴莱就是那太不义之公家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那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呢，假师傅他们什么放弃了正路，他们选择的是死亡之路哈。所以假师傅这儿讲了随从比尔的儿子巴莱的路。巴莱是谁？这儿有点解释哈，巴莱是说他是太爱不义之公家的先知，受到神的责备呢，并且被他自己骑那头驴拦阻责备。那在巴莱这个故事的话，我们有人很有印象，在那个民数记22:24那儿，那圣经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记载巴莱的事情，说明当时呢，这个巴莱对以色列、对神的子民以色列人的影响是非常大。那当然，以神要借着巴莱的经历来警告、来提醒我们今天的人。那在当时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已经是到了约旦河东摩亚平原那个地方，在那里驻扎一段时间，准备往西穿过约旦河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那摩亚王看到一群庞大的以色列人呢住在自己的边境上，就变得非常恐惧，派人呢到几百里以外的亚兰去请了一个先知叫巴兰来帮助他，要让他来咒诅以色列人。那么假先知巴兰呢，只有应那个摩亚王的邀请前来帮助因为他心术不正，在前往的途中呢，神就来借着他那头驴，他骑的驴呢，来责备，来拦阻他。那这个神呢，后来不但不允许巴莱去咒诅他的子民，反而借着他呢几次来祝福他祝福他的子民。那当然最后摩亚王呢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让那个假先知呢巴莱走了。但是呢，巴莱他没有死心他意识到呢，借着咒诅呢没办法伤害神的百姓，他就用诡计让摩亚女子去引诱以色列的男子行淫，结果让他们呢陷到了淫乱里面。神兴起瘟疫，就击杀了24000以色列人，并将假先知巴兰呢杀死。那在彼得后书这里呢，彼得提醒我们，假先知巴兰呢心术诡诈他行为不正，贪图不义的工价，受到了神的处置。那他在提醒，借着这件事情呢，来提醒我们今天信主人呢，要小心谨慎。假师傅、假先生他们的继母呢，他们效法巴莱的继母，以诡诈为乐，以诡诈呢作为他们生活的准则。那我们看一下假师傅他们有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他们喜欢什么？说虚妄惊夸的言语，他们喜欢呢用捏造各种的谎言呢到处迷惑人。彼得后书2:17，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彼得这儿讲是那些假师傅呢是没有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很显然呢，彼得在这里用两件不同的事情在表达同样的观念。 他在表达什么样的观念呢？我们知道水井是用来干什么的？用来打水的，是不是？是用来生活用的。对我们生活在美国西北区的人来说呢，这个水井在我们的心目当中的重要性呢，写的可能根本就不重要哈，没什么重要性。因为什么？我们这里什么水源丰富，对不对？到处是水，是不是？我们还嫌水太多了。但是在干旱的地方呢，完全情况完全不一样。住在干旱的地区的人呢，对他们来说，这个水井呢是他们生命的啊生活的命脉。没有水井的话，他们无法生存。在圣经创世纪里面呢，有好多次呢提到关于打水的事、打井的事儿。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他们啊住在迦南地的时候，常常因为一口水井，跟那个当地人呢起纷争。因为什么？在荒漠的地方呢，能挖一口好井，那是极其困难的。特别是在以前那个技术落后的时候，更是非常的不容易。那在彼得后书这里呢，彼得用无水的井要表达什么观念？一口水井，假如没有水的话，会怎么样？没有任何用处，是不是？不但如此，还会带来害处，会给人给牲畜呢带来害处，不小心会掉在里面，让人啊受到伤害。那么同样的，雾气和云彩呢是用来降雨用的。狂风吹逼的雾气有什么用处？是什么样的雾气？也是没有用的雾气，也不能带来雨水的。狂风吹逼的雾气呢，不仅没有什么好处，还会带来很大的坏处，会给人造成伤害，给财物带来破坏。彼得说呢，假师傅就像是没有水的枯井，就像是什么没有不会带来雨水的雾气，他们呢不仅不会给人带来任何益处，反而会什么带来很大的伤害。那么假师傅他们最后会得到什么？比如说有墨黑的一外为他们存留。这个什么叫墨黑啊？墨黑是完全的黑暗，没有任何的光亮，那是对地狱的描述。神为假师傅呢预备的是完完全全的黑暗，是跟他完全的隔绝，那是真正的死亡。所以假师傅不仅是给自己会带来灭亡，还会影响其他人，把别人带入黑暗。那么假师傅他们靠什么去影响别人？他们影响的是什么人呢？彼得后书2:18-19，他们说虚妄金花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虚妄的话就前面讲的是各样捏造的谎言，金花的话呢就是夸大其词，故作玄虚。所以假师傅他们是以诡诈形式，他们刻意应和人的这个心，而故意讲一些什么让人听了很舒服，听了以后很悦耳的这样的言语，他的目的是要引诱，要诱惑人。那除了用捏造的言语夸大的话以外呢，假师傅还用什么来迷惑人呢？这里说他们用什么肉体的情欲和邪淫的事情。前面讲过那个假心智，他们有什么？假师傅他们有贪心，他们习惯了贪婪，他们喜爱白昼宴乐，他们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为了满足自己肉体的情欲。他们不仅这样做呢，还用各种办法去引诱其他人进入同样的境况里面，来诱导人呢去进入这个世俗的观念、世俗的情欲里面。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他们专门去引诱什么人？刚刚脱离什么妄行的人。什么是刚刚脱离妄行的人呢？就是刚脱离罪的捆绑、刚信主的人。假师傅他们什么原因他们会对这样的人下手？原因很简单，因为刚信主的人常常是什么？是对神的话语不太熟悉，常常是没有属灵辨别力的人。那除了这个刚信主的人他们会被诱惑以外呢，彼得在上面提到过，那些人呢会去引诱那些信心不坚固的人，信心不坚固的人呢也会被假师傅所迷惑。那么我们知道刚信主的人可能是信心不坚固的人，但是还有什么人可能是信心不坚固的？可能是信主时间很久的人呢，可能是你自己，可能是我自己。我们信主时间久了以后， 有时，假如我们平时没有固定的聚会，没有常常去读经，也没有常常在神面前祷告亲近他，那我们很极可能就是一个信心不坚固的人，就会被人诱惑，就会陷入肉体的情欲里面，偏离神的道啊。比如说呢，假师傅呢应许人得自由，但是呢自己却成了什么败坏的农仆，败坏的农仆就是罪的农仆。所以那些人，因为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的名，他们没有脱离罪的捆绑，是罪的农仆。不仅他们自己是罪的农仆，他们还让别人，让跟随他们的人一同做罪的农仆。那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呢，都已经是被神赦免饶恕的，我们已经不是罪的农仆，因为什么？我们脱离了罪。但是呢，假如不警醒的话，我们会什么？会犯罪，可能会过着犯罪的生活。特别是在假师傅的这些假的教导诱惑之下呢，我们信主人呢，尤其是我们刚信主不久的人，会跟着犯罪。我们如何不会受到这个假师傅的影响？我们如何防备他们的教导？那最怪异的一点是什么？我们刚才也提到，我们要自己明白神的话语，我们需要什么？明白真道，并且呢，常常要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勉励，相互提醒，一起来抵挡假师傅和他们的教导。这也是彼得前书所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那在礼拜五的团契呢，最近在查那个士师记哈。前面几个礼拜呢，我们也在查里面一个重要人物，那个人物的话叫蔡孙。那蔡孙呢，圣经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记载这个人。他的人生充满了坎坷，那有很多失误，出了很多的问题。那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是什么呢？在礼拜五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哈。就是我称他是一个独行侠。什么叫独行侠呢？在他的一生里面，蔡孙做事都是独来独往。作为一个被神兴起的一个士师，一个位领袖，他理当去带领其他的人。但是呢，在20年的时间里面，蔡孙呢没有一个同工，没有带领过一个人，他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像《士师记》里面的主题所说的，以色列人心目中没有王，个人什么任意而行，没有任何人去监督，去提醒参孙。这样呢，在大部分的时候啊，他的选择都是违背神的心意的，都是凭着自己的血气行事。那圣经把参孙这样的人物放在圣经里面是对我们今天人说的，对我们有什么提醒？神把我们放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放在同一个团契里面，互为肢体。既然如此呢，我们当如何相待？我们作为一个身体，我们当彼此来提醒，彼此来兼顾，一起来守望，这样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假师傅影响而偏离神的道。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话都有愿意持守这个身体的观念，不要做独行侠，不要独来独往，任意而行。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贾师傅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需要防备是什么？这些人呢，他们晓得义的道路，但是他们违背，那么这一点当然跟上面提到的有关系啊。20节这里啊，那么下面这几节经文呢，20到22节这几节经文呢，是比较难理解的啊几节经文。那不同人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而会造成一些争论。我想呢，我们可以把焦点呢放在我们自己，不管我们是已经信主的人，还是没有信主，我们要看看这一段经文对我自己有什么帮助和提醒。这里20节这样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生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所以这两节经文呢，一共提到了4次他们。这个他们指的是什么人呢？在前面谈到2种人，一种人是什么？假师傅和跟随他们的人。 另外一种呢，就是信主的，就信主的人，那当然是包括刚刚信主的人，在这里，这个他们到底指的是哪一种人呢？是假师傅和跟随他们的人呢，还是已经信主的人呢？在二十节这里呢，这里啊，他说，倘若他们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那这里的认识呢，有两个可能意思，一个是什么？只是头脑里面知道，只是头脑里面对耶稣的身份，他所做的事情知道。那么第二种呢，是不仅是头脑里面知道明白，而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心里面是与耶稣呢已经有了亲密的关系啊，这叫认识。那下面我们还会谈到这两种情况。那彼得在这里说呢，救主耶稣基督，这是对神儿子的一个最完整的一个称呼。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这个称呼一共用了三次，这三次呢都出现在彼得后书里面，分别在第一章啊、第二章和第三章。这里的主呢说的是啊，耶稣神的儿子，他的权柄和能力，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就是神。救主呢说的是他救赎的工作，他是啊永生生命的救主，救恩呢是借着他来。那耶稣呢说的是他什么？他是神的儿子呢，以肉身出现，神的道呢成了肉身的人的样子。基督呢说的是耶稣是神的那位受膏者，他是将来那位永远的天国的君王。所以彼得后书二十节啊，二章二十节这里，彼得说呢，假如那些人呢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那么下面提到过这个他们呢有两种可能啊，一个是假师傅和跟随他的人，另外呢就是已经信主的人。从上下文来看呢，更大的可能性，这个他们讲的是假师傅和跟随他的人。那么假师傅和跟随他们的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什么样的认识呢？就是什么？他们只是头脑里的知识，只是在头脑里面知识啊，知道耶稣是谁，可能也认同耶稣的一些教导，并且受他教导的影响呢，行为上也会有些改变。用彼得的话说呢，这些人呢会暂时脱离世上的一些啊情欲污秽，但他后来呢又被世俗的情欲啊捆绑缠累，结果呢情况比他以前的话更糟糕。那么这样的话怎么理解呢？那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体会。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呢那里呢，耶稣医治了一个聋哑人，那个人呢得到了医治，相信他也领受了耶稣的一些教导，他听说了耶稣的名字，知道他有能力，但是呢他没跟耶稣没有个人关系，他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因为他没有认罪悔改，与耶稣呢还没有建立个人的关系。我们怎么知道呢？耶稣在啊后面讲到，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四十二到四三节那里又提到这种情况。耶稣对身边人说什么？他说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的过来过去，寻找可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子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啊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是啊，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这里描述的非常形象啊。之前那个被五鬼附身的人呢，他身体得到了神的医治和释放，他心里面呢暂时被打扫干净了，他也可能有一些好的行为表现出来，但是呢他心里面没有认罪悔改，他心里面没有神，没有主，没有圣灵的内住。结果是什么呢？那个五鬼，之前那个五鬼看到了这个人的情况之后呢，又带了七个更恶的鬼一起来，又回到那个人身上去，住在他心里面。耶稣说这个人的情况比以前更糟糕。或者啊，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节这里，那假师傅呢和跟随他们人呢，可能在开始的时候呢对耶稣有些认识，也曾经接纳啊接受他一些教导，暂时呢脱离了世俗的一些污秽的行为， 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没有让耶稣基督呢做他们生命的救主，所以后来呢，他们又继续悖逆，又重新的掉入世俗的观念，被世界的情欲辖制。那这样呢，他们比之前的情况呢会更加的糟糕啊。那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一节教练他们说这里说那些人晓得义路，就是说他们知道呢被称义的道路是什么，但是他们竟然选择不愿意接受啊，背弃了他们所领受的这个生命，就是神圣洁的话语，这样呢他们倒不如不晓得啊。那些人呢不仅自己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不仅自己呢跟神没有什么关系，他们迷惑跟随他们的人啊，让别人迷惑。那主耶稣曾经就对那些宗教领袖们啊，以色列宗教领袖们讲过类似的话，在马太福音23章15节那里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便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那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是教导人的人。他们自己不认识神，到处迷惑人呢，让别人呢接受他们的教导，最后呢，他让别人跟他们一样，都成了什么地狱之子啊，就是跟神永远分离的人。那彼得后书二章最后一节经文这里22节，所以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用在他们身上。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在这里呢，彼得用狗跟猪来比喻前面提到的假师傅和跟随他们的人。那么这里的狗我们知道它不是一般的宠物狗，而是一般的狗或者流浪狗。我们都知道呢，狗会吃自己所吐的东西，那呕吐的东西呢当然是表明是污秽的，是不洁净的。那猪呢喜欢到泥巴里去滚，滚来干净了以后，只要接到水坑，他们又会回到那里面去。另外的话呢，狗跟猪这样的行为呢，他们会一直的重复。彼得用狗跟猪的行为来比喻那些假师傅和跟随他们的人呢，说他们就像狗跟猪一样，会一直过着污秽不洁的生活。那彼得在最后这几节经文里面说的，如何用到我们今天的人身上？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地包括在美国这边，我们有很多人去过教会。在美国这里呢据调查的估计呢，大概有65%的人呢他们都去过教会，都说自己是基督徒60%的人说是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呢，固定参加聚会的人呢还不到一半。在去教会的人当中呢，有一些人呢实际上对圣经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听了很多了。那听了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教导，了解耶稣的这个身世，他行过的一些神迹从表面看来呢，他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但是呢，他们的认识呢，还只是前面说的是知识，是头脑的了解，头脑里的知识，跟耶稣呢没有任何的个人的关系具体一点，这些人就只是说只说知道的。在知识层面，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借着从你玛利亚所生，完了这些都了解，但是他们根本是什么没有认罪悔改，他们是一群简单的讲就是没有重生的人。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到教会来只是参加聚会，只是参加活动，他们呢会不会有好的行为呢？会的。虽然说他们还没有跟耶稣还没有个人的关系，还没有认罪悔改，但是在这个教会里时间久了以后，他们也会被神的话语所提醒，也会常常被弟兄姊妹的一些爱心的所感动，这样呢，他们有时候也会有些好的行为。用彼得话来讲呢，就是他们暂时会脱离这个世俗的污秽，但是呢，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改变，那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又会被这个世俗去辖制回到泥坑里去。所以盼望着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都很清楚，我们来到教会是不是只是参加聚会的人？是只是参加聚会的人呢，还是已经跟耶稣有了关系的人？假如你还没有跟耶稣没有个人的关系，神的心意的话是什么？ 是让你跟他建立个人的关系啊，他盼望你早日能够跟耶稣建立关系。那么下面这几节经文，最后就说二章最后这三节经文如何用在信主人身上去。我们知道刚才前面也讲了，信主人呢已经是跟耶稣有了关系，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人得到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有了圣灵的印记，我们在我们里面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那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但是呢不警醒不谨慎，我们就还会继续犯罪，我们还会犯罪，因为我们也会受到肉体情欲的影响，我们也会受到假师父和他们的教导的迷惑。等到我们受到迷惑的时候，我们掉在肉体的情欲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过得不圣洁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们外面看起来就像一个是一个什么没有信主的人。这次是彼得一再提醒我们要什么，要警醒，要铭记我们所得到的真道，要彼此勉励，彼此提醒，这样我们就不会受到假师父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什么呢，假如一个人已经是认罪悔改，已经信主，已经重生得救，那犯罪以后呢他一定会什么马上认罪悔改，重新回头。换句话说呢，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他是不可能持续犯罪，不可能是继续不断的不停的过着不圣洁的生活。正如约翰一书3章9节说的，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什么？他是有神生的。这里讲的从神生的人呢不犯罪，说的是不持续犯罪，不继续犯罪。不能犯罪是什么意思呢？是不可能不断的不停的一直在犯罪。什么原因？因为他已经是重生的人，已经是从神生的人，从神生的人呢有了神的性情和品格，所以说他可以活出神的性情，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品格。关键是我们是否愿意殷勤，我们是否愿意警醒。那彼得后书最后这节二章最后这节经文呢，会有时候会让人呢会联系到，会想到什么救恩是不是会失去这个话题上。有人会问呢，这里经文是不是说一个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一个信主的人，一个重生人会不会失去救恩呢？彼得在这里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他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他回答什么呢？他强调是什么呢？假如我们已经蒙恩得救，我已经认罪悔改了，我已经认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救主，我就铭记神的真道，在真道上坚固，保持站立的稳，不要受假师父的影响。那也是就像彼得在彼得后书1章11节那里说的，我们当更加殷勤，假如我已经是一个重生的人呢，我就更加殷勤，对自己的蒙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渴望继续认识耶稣基督里的丰盛啊，殷勤活出他圣洁的生命。这样呢我们将来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永远的国。当然了，彼得在这里也是向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提出警告，他在警告我们什么？不要再继续在自己的肉体情里面生活啊，是神是盼望每个人呢都能够与他建立关系，否则呢最后等待的是什么？是神的刑罚。我们知道神是怜悯人的神，他是给慈爱的，他愿意给每个人恩典，盼望每个人都愿意悔改，但是神是公义的，假如最后还不愿意认罪悔改，不愿意接受神的恩典，他就会彰显他的公义，实行他的审判。最后呢，所有不愿意悔改不愿意认悔改的人呢都会跟神永远的分离。所以盼我们神的话语呢对我们每个人都能有提醒。那这一段话语，彼得后书二章这一段话语对你自己有什么帮助？那在这里的彼得在强调什么？在讲到是假师父的教导，他们是什么？他们讲到他们诱惑人的这种计谋，以及他们的一些生活的形态。那么我们当如何去识别，去提防他们？这里讲的是，假如要什么，要想弄清什么是假的呢，我们必须要什么，常常被神的话语的提醒，要晓得真道。 彼得在提醒我们呢，一切关于生命和前进的事呢，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服侍神照着他自己的先见呢，拣选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啊死里复活的重生了我们，说我们是凭着信心啊，凭着信心接受了永生的救恩。那么得到了永生救恩以后，我们当用什么态度来度日？彼得后书第一章就提醒我们呢，我们的身体呢只是一个什么？我们身体是一个帐篷。时候到的时候啊，我们这里面这个人呢就会离开啊，离开我们这个帐篷。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地上的话只是一个临时的，我们的家是在天上。既然如此呢，彼得说呢，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当警醒度日，就要防备假师傅、假先知他们的，还有他们的教导。假如我们要想要啊，就说明啊识别或者是来抵挡这些人呢，我们就要保持警醒，要明白神的话语，保持警醒。另外什么？我们要留意他们平时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言行举止。因为什么？他们为了伪装自己，他们常常就是什么写得非常和蔼可亲，他们常常很愿意去关心人，用一些花言巧语呢去讲一些我们很喜欢听的话，结果把我们呢是带到他们的那个教导里面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是常常被神的话语坚固，能够愿意啊，像我们在主里面的彼此坚固，一起来警醒，这样我们就会免受这种假师傅和他们的一些教导的影响，一起来啊，来为神做见证。我们啊，做一个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彼得，来再次来提醒我们，因为他在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的假的教导在影响着教会。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知道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是有一些虚假的东西，特别在这个淫乱悖逆的时代，在这个媒体啊这个资讯泛滥的时代，有太多的虚假的东西会来搅扰我们的心。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自己先愿意在你面前警醒，常常来研读默想你的话语，在你的真道上能够站立，也让我们在主里面彼此提醒，彼此来坚固，一起来抵挡这些搅扰。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